例，我们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感谢我们天父，谢谢你在今天召聚我们众人一起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称颂，来赞美。从天上的阿爸父，你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因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人，若不起来赞美你，若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称颂你，连石头都要跳起来欢呼。若我们当中，我们不能够口唱心和的来感恩，来尊崇你，你会从石头当中为亚伯拉罕兴起那子孙。感谢主，主啊，我们今天或许有不少肢体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因着工作的缘故，因着回家的缘故，然而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让他们手上所做的工满得你的恩典，满有你的智慧，带着你的能力，能够在外邦人面前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有幸聚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能够静下心来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主啊，就让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里面谦卑我们自己，不论我们曾经是如何的得罪过你，还是我们曾经那么的不承认你，主啊，唯愿这一时刻你的灵感动我们，我们能够俯伏在你面前，在你为你的道而谦卑，为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而激荡，而火热。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在今天就兴起你的仆人张富大弟兄，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让他所说的话语满有你圣灵的恩膏。谢谢主，唯愿他能够借着你把圣经里的真言向我们解释明白，让我们当中得滋润，疲劳的人得安慰。谢谢主，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唯愿我们唱歌的、诗班的和我们会众都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谢谢主，我们不配的交托和祷告奉主圣名。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要从印证他的名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句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愿越会清楚了。
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自身的荣耀变为偶像，倒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所受通俗的样式。
然而为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都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没有异象，名就丧事，为之所信的，便为有福。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以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然而不是这些人不理会神圣命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知道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浩然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世上不信之人，为了世界的神众加信念，不叫基督荣耀已经到我们教导他。基督本是神的像。
大夫，我们一同读。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那些不得不去上班的弟兄姐妹就没有神的恩典，他们仍然有神的恩典，他们可以在他们的那个工作岗位继续的去荣耀上帝的名。那么呢其实在信仰里边，我觉得基督徒来说一生里面总是在纠结一件事情，纠结什么事情呢？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确实是不像话的一个人，常常是犯罪堕落的人，常常是愿意做的那个善呢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呢又做了，所以就在这种于是怎么样呢，就给自己很多的责备，给自己很多的那种罪疚感带来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所以呢就挣扎。那么挣扎到一次，所以呢好像对自己很求全责备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但是后来慢慢又发现呢自己越挣扎越不行，在另外一种状态里面呢就是开始什么呢，就放纵吧，就算了，就自暴自弃。所以呢这是非信徒也好，特别包括信了主的人，在很多教会里面也是，对牧者也是很难。一方面呢到底是如果过分的强调神的主权吧，还有发现有些人呢总是有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觉得你一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太抽象了，太不实在了，就发现很多弟兄里面他们的罪就开始不断的冒出来，那个每天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叹息，这时候发现他就说不行了，不能老讲这个恩典了，老讲恩典太多呢，就发现呢很多人在恩典里面为所欲为，连忙就给他讲一讲人的责任，讲着人的责任里面就来一些道德说教，在一些什么道理上去教训一些人，他后来渐渐又不行，发现呢说了半天好像问题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根本没有改变，所以呢在整个的教会的方向，在神学的争论里面也是很纠结，到底是强调神主权的恩典呢，还是强调这个人的责任呢？所以那更多的比较被很多人认同是什么呢，两个都要，我们要平衡，讲讲神主权的恩典，讲讲人的责任，再讲讲神主权的恩典，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我们发现呢最平衡的人也没有平衡，也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平衡点，为什么呢？这就是一首赞美诗所说的，说我动也有错，我静也有错，我不说有过，我说有太过，我做也不是，我不做也不是，这就是我们人处在一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处在这种挣扎当中呢，是因为什么，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当我凭着我自己思想的时候，那首歌的名字很好啊，就是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当我们凭着我们的感情来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是左右为难，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人的理性，是人的宗教在那里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是找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什么，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大家对了，我们在讲恩典的教育里面呢，我们说一到五章是关乎圣经上帝有三位一体，上帝的谕旨，上帝的创造之功与护理之功，这是关乎神的永能和神性的，我们一到五章是关乎神的永能和神性，今天我们会总结一下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不能让你明白救恩，这只是一般启示，无法让你带进入到那个完全真正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在普遍的这个上帝的恩典里面，但是这个不能够给你带来上帝的救赎。那么从了第六章开始讲到人的堕落犯罪与刑法，讲到上帝的他的主权的圣约，他凭着他主权的恩典单方的与他所造的人类立了一个圣约，这个圣约里边来把他的中保耶稣基督成为圣约的中心，成为我们的救赎的一个源头，然后呢想也是什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在信仰的这个问题上人是完全无法回应的，人的自由意志是完全堕落的，让我们完全享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召，没有上帝的恩召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是有文化没文化的人，无论你的理性多么的强大，或者你的情感多么的丰富，忍人不能得救， 除非蒙了上帝的什么有效的恩召，然后呢你能够称义，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能够成圣，有得救的信心，能够有悔改，得胜与得救善行。大家注意，这些东西都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一定是蒙了上帝他有效的什么恩召的，一定是上帝的工作。好，我们也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当然从十七章包括了，这个时候开始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努力了吧，总要靠自己奋斗了吧，圣徒的坚韧重要是也不是，只有蒙上帝恩召的人在那一系列的那个生命里面有表现出来，来证明了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呢？就会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来保守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恩典，使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信徒会坚忍到底。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不是不忍耐到底就不能得救呢？不是这个意思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肯定加肯定，就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必然会忍耐到底的，那忍耐到底的人他必然是得救的。所以反过来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必定有圣灵的保守，忍耐到底，然后呢我们就会有蒙恩和得救的什么确信。好，那么呢到十九章开始呢，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这边呢，那我们说这是我们知道整个新旧约神学上的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去处理旧约的律法跟新约耶稣基督他带来的十字架上的恩典，在两点之间需要一个，确实需要一个真理上的一个看见，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超越律法，我们是完全的律法，耶稣基督是来兼顾律法，律法说不可杀人，恩典说恨人就杀人，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说看到妇人动淫念了就犯奸淫，律法说不可偷窃，恩典说你贪心的就是偷窃，恩典说什么以眼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恩典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看到没有，恩典是不是废掉律法，恩典是成全的律法。只不过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律法有三种，一个是什么道德律，道德律是不变的，道德律是在上帝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一个每个他无论他的子民还是非选民，这个道德的规范是上帝设计出来的不变的一个准则。第二就是什么，就是宗教礼仪律，那么宗教礼仪律在旧约里边那个所有的宗教礼仪律也没有被废掉，宗教礼仪律所它的主灵的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所有的宗教礼仪律都被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是把礼仪律里面的那些人根本做不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破产，看到我们要靠自己遵守那些宗教礼仪律道德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成全了，所以宗教礼仪律所有的属灵的意义没有一点被废除，但是宗教礼仪律的一些形式被终止了，大家就记得耶稣基督来了，很多的给犹太人的那个宗教礼仪律就被终止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宗教礼仪律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位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不需要了，这是很多地方里面不能明白的啊，包括了灵恩运动里面所追求那些过分追求那些神迹奇事，那些医病赶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些特殊的属灵的恩赐，很多人还在追求，这是错误的。我总是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你懂了吗？那些事情，那些旧约里面的宗教礼仪律，那些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方言，包括那些预言的恩赐，那些新启示新知识的恩赐，我们为什么在圣经完全就终止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介绍信而已，知道吗？那个是介绍信，介绍信是干嘛的？是来准备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结果耶稣基督已经拿着介绍信来了，使徒们也拿着这些介绍信来说我也来证明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使徒们把介绍信交给我们了，我们也接受耶稣就做我们的救主了，也接受使徒们给我们的介绍信说耶稣就是救主，他们是耶稣就是差来的 有权柄写圣经的那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介绍信交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接纳这些人为救主，介绍他们为使徒，接纳一些人为什么，为我们的初代教会的奠基者，这些人我们已经见到他们这些人了，所以那介绍信还有没有用了？介绍信已经什么？已经被放到历史的那个档案馆去了，知道吗？它是客观存在的，对，你查那些介绍信呢？对，永远放在一个革命纪念馆，或者放在一个什么？就所以有时候还是可以查到这个介绍信的。但这个介绍信你要不要每天还用啊？不用了吗？那你这是很愚昧无知的，对吗？耶稣来，耶稣说来了，我拿着介绍信。为什么耶稣说？耶稣介绍信是什么？因为圣经预言的嘛。弥赛亚来了，他要叫什么？瞎眼的能够什么看见，耳聋的能够什么听见，瘸腿的能够什么行走，大麻风的得到洁净，穷人有福什么福音传给他们。这是耶稣基督拿着介绍信，这位耶稣基督他拿着介绍信来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做了那些事情。哦，耶稣真是救主，而且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他升天了，他还再来。好，这些介绍信我们看到了，哦，他就是耶稣，我坚信他是弥赛亚。好了，我就跟从救主了。那我还要不要耶稣每天们拿着介绍信了？不需要了嘛。每次说来来来，介绍信拿来给我看看。然后第二天又见到耶稣了，主啊，把介绍信给我看。过两天又说，耶稣啊，把介绍信再给我看。可不可能？这不对的，这是愚昧无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愚昧无知的。很多人把手段看成什么？看得比真理还重要，把那个方法，等会我们看到，方法会没不同时机会有不同的方法的，但是它的真理是不变的，那位救主是不变的，使徒们所写的圣经是不变的，所以神用各种异能、奇事、信心的恩赐，各种百般的异能，随着这些使徒们。要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懂了吗？正是他们所传的道，不是这个手段不重要，手段会过时的，真理不会过时，懂了吗？神工作的某些方法和手段会被放到历史的那个博物馆去了，但是很多人把那个手段和方法当作一个方向，这是严重的错误。我总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敢去说，很多你们说我不敢说，没有方言了，要敢说，不用怕，因为有圣经这样的知识，也有珍贵的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知道吗到了上帝律法这里呢也是一样的，大家搞清楚之后呢，大家对今天我要讲二十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整个的福音从第六章到第二十章算做一个段落。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从第六章到二十章一直在讲什么？讲福音，都是讲福音的要义。今天我要做一个总结，大家一定要记得，福音，你看到没有？一到五章讲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从第六章到第二十章是讲什么？讲福音以及恩典。从二十一章开始他讲什么呢？他讲基督徒的生活，讲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讲今天教会的礼仪，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从二十一章讲的。所以你看到福音部分是最重的。我们今天要看看啊，所以我要看看，我们今天要什么呢？讲到对福音及其恩典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个我今天做个总结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有时候我很头痛，我们的自己上的某些问题也是长年累月的解决不了，有时候真的研究得很痛苦。有时候我们可有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在他生命里面那些问题，在一些弟兄姐妹家庭里的问题，在一些弟兄姐妹在工作上的问题，真的你发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一直存在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有难过，我们有伤心，我们有劝勉，我们有责备，我们有什么，甚至有时候说的话很难听，自己希望能够有所改变，但你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改变，什么原因？有时候，所以有时候坦白点，我是回避的。当我们讲那些该讲的话之后，我们回避掉，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靠恩典来生活，不能靠福音的大能来改变的话呢， 我们永远不可能改变人，我也不可能改变我自己，你也不可能改变你自己，我也不可能改变你，你也不可能改变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要觉得是抽象的。你强调人的责任，你就能够负你的责任吗？没有办法的，一定要靠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你看，注意啊，就要讲，既然行为之约因罪而被违背，使其被给予生命无效，上帝就按他自己所喜悦的应许女人的后裔基督作为呼召选民，在他们的心中生发信心和悔改的途径。在这个应许中，福音的本质被显示出来，因此他对罪人的归正和得救是有效的。那对了，自从我们始祖亚当，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只有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什么？你不可吃。那时候你看到没有，那个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啊，确实行为上的，靠我们行为什么呢？没有讲太多道理，也没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不需要救恩，因为那时候人类没有犯罪，是一个行为的制约是什么？哎，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有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一个行为制约，你吃这就必定死。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什么？我们始祖违背了行为之约，看到没有？因罪而被违背了，所以呢，人类就开始灭亡了。有谁说你吃的是必定什么死？所以好了，上帝就使给予生命什么无效。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亚当夏娃发现他们自己是什么是赤身什么肉体的时候，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做什么裙子。那时候人类开始要穿衣服了，所以最早的人类的衣服是什么？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的。结果行不行啊？很快就枯干了，那个羞耻是不能遮盖的。所以人类几千年来所用的所谓的宗教，所谓的善行，所谓的道德说教，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羞耻。但人类偏偏就在这当中垂死挣扎，总是想从外面找途径，总是从人那里找到拯救的方法，总是想从一个道理里面，从一套宗教里面来找到一套哲学，或者一个哲学的体系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就发现都不行。上帝早已知道了，上帝早已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泥潭中打滚，你用尽人类所能用的方法都是无效的。所以怎么样呢？上帝就按他自己所喜悦的，看到没有？上帝跟人类第一次创建福音在哪里？在创世纪多少章？三章十五节。这是上帝向人类，你看到没有？亚当夏娃他不可能去寻找的，他主动寻求拯救吗？没有办法的，他真的躲避神。他说，哇，我们赤身露体了，哇，我们现在得罪神了，我们就开始不敢面对神了，只能逃避神。一直是神他主动来寻找，说亚当你们在哪里呀？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呀？然后神开始把亚当夏娃带到自己面前来，开始对他们严厉的责备。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神开始其实救恩给人类了，说你女人的后裔与你的后裔蛇的后裔是彼此为仇，你要杀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后跟，女人后裔要杀你的头。所以大家能够明白，那就是上帝第一次引人类启示应许弥赛亚给人类。大家记得，那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启示，不过那个时候用什么？用女人的后裔。大家注意啊，所以整本圣经就是围绕这个救赎的启示来的。所以人类，当我们对亚当夏娃来说，他听到女人的后裔这个词呢，他也可能很特别，但是他真的也不能似懂非懂， 但是他确实盼望将来有一位女人会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后来你看到没有，他首先神把亚夏娃带到他的面前说，这种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称他为女人。但是他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女人会不会生孩子，他不知道。他在神没有跟他指示女人后裔之前呢，他只说这是我的女人，这是我的妻子。他说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称他为女人。但那时候能不能生孩子还没有说。好，等神跟他启示说女人的后裔之后呢，他才正式跟他女人启什么夏亚当，不是在之前一见到的妻子就跟他妻子起名字了，知道吗？他先跟动物起名字，他把动物就起的名字，就没跟他老婆起名字，没有跟这妻起名字。好，一直到神启示说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删蛇的头，蛇要删女人后裔，对，蛇的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的时候呢，他说哎，女人的后裔来了。所以亚当呢到了下面马上把他妻子起名叫什么夏娃。为什么夏娃什么意思啊？众生之母。哦，原来要从我这个夏娃的女人里面要有一位什么后裔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他跟他妻子起名叫夏娃了，要众生之母了，他知道将来要有后裔了，你知道吗？所以夏亚当在那时候才开始明白人类还要繁衍后代。当然他知道他要透过夏娃将来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出来，多少代他不知道，对他来说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未来，知道吗？但那亚当来说都不一定认为很遥远的吧，他可能就是可能他妻子马上生一个儿子就成为女人的后裔吗？神说不是，在漫长的等待当中。但是对亚当来说，他确实开始知道从夏娃将来要产生一个女人的后裔，可惜不是从夏娃生的，要很多代，几十代之后，在几十代之后才能够出来一个女人的后裔。哎，你不要认为亚当起名字跟他妻子起名字不是乱起的啊，他是有上帝的启示的，他是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他是盼望那位女人后裔要来的人，这人他不知道是哪一位，对他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接着，非常遥远。但是这个盼望是存在的，这就是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应许中福音的本质被显示出来，因此他对罪人的归正和得救是有效的。看到没有，这个经文怎么说，就凡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载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被定罪，明白这个概念吗？也就是什么概念，福音怎么有效，就是在创世以来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以后的所有的人类只有透过福音才能得救，否则一概不能得救，明白这概念吗？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从创世开始啊，之前已经被定哪些人是在生命册不在生命册上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就是透过福音的讯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福音的人，这是你自己要明白的。福音就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分水岭，福音决定了让你自己知道了你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还是一个被神弃绝的非选民，福音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所以当福音来临的时候就意味着把人类只能分成两种人，一种什么人，让你清楚知道上帝之前在创世已经分了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他的人，一种是被他弃绝的人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就是神给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应许，你是靠着女人后裔这个福音称义的人，信靠这个女人后裔拯救你的这个福音的人，就是神在创世已经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相反，那些 拒绝相信女人后裔为你救赎主的人，一直到死都不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就是没有被击杀的，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些要灭亡的人类。所以这就显得福音是多么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福音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是大家注意这关于基督即借着他得门救恩的应许，只在上面的话语中有所启示。创造之功、护理之功及人的本性之光都不能大概或模糊地将基督和他的恩典启示出来，而那些缺乏借着这些应许和福音而来的有关基督之启示的人，更不可能凭着创造之功、处理之功及自己的本性之光而达到使人得救的信心或者悔改。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只要你不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只要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应许，无论你多么知道上帝的创造之功，也无论你多么的领受上帝的护理之功，也无论你的本性之光、你的道德多么的完善，你的学识系统多么的高深，你的宗教是多么的有系统，仍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拯救。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这不错，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应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借着大自然，借着上帝的普遍启示，借着上帝的一般启示，让你能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让你知道这个宇宙间真的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是永恒性的。但是这些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拯救，懂了吗？所以很多的宗教他们都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但这个不是在不能给你带来救恩。同样的道理，哪怕你认识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哪怕你相信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上帝，哪怕你承认希伯来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记的那个上帝，仍然不能得救。所以我经常说犹太教徒不能得救，懂了吗？犹太教徒为什么不能得救？因为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女人的后裔，他们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他承认大卫的肉身子孙，但不承认他是那位延续了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条救赎应许的这个线索，他们都不能得救。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是说你相信耶和华上帝你就能得救啊，不行的啊，你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上帝也不能得救的啊，懂了吗？你只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你知道通过大自然看看外面的星星，看看整个的宇宙的奇妙，看看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规律，让你知道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真的了不起，真的伟大，真的超越人类，我们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还是不能让你得救。你相信哇物理学是多么的厉害，哇化学是多么的奇妙，哇这个什么天文学哇多么的庞大，哇我这个医学是多么的什么厉害，把一个死人要死的能够救活过来，然后你自己还是要死。明白神的护理之功也不能让你得救，懂了吗？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呢不信什么都不信，我只相信什么自然，我崇尚自然，我追求道德，我追求我的品格的完善，我这个人呢基本上什么凭着良心做事，忍人不能得救。为什么呢？你说你凭你良心做事，我总算是告诉你很多电影，你自己想一想，你说我拍着我的胸口说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的，如果有一点违背我良心的人我就该死了，那你一定死了。为什么？你一定做过违背你什么良心的事情，你一定做过的，你敢说你没做过吗？没有一个人敢说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这句话就定你的罪了，让你人人不能得救。所以大家注意，所以所有的缺乏耶稣基督这些应许或福音而来的有关基督之启示的人，只要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不是信靠这些东西，都不让你得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所以在教会里边很多人会不一定得救的啊，他 别你到什么，到你欧美的基督教国家，哪怕那些基督教国家，你认为那些 Oh my God 这人都得救了吗？没有用的，口号式的信仰没有用的啊，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人，没有真正接受福音所应许的人，都不能得救。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把它扩大。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教会，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堕落，为了发展教会人数，我们就什么就坑蒙拐骗、软硬兼施、道德说教、讨好别人、谄媚别人，只要把人拉到教会，就是你就是好猫了。这不对的，教会不应该这样去做，教会不应该什么传社会福音。不要去什么用其他的手段去吸引人来到教会，没有用的，反而把教会增加很多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将来异端从教会里面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得救过。现在很多弟兄们老是犯这个错误啊，哎呀，我以前对这个弟兄认识不了解啊，现在这个弟兄真的让我绝望了，我跟他越交往他越糟糕啊。说这句话的人，我认为你无知。因为什么无知呢？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真的不是他现在越来越糟糕了，是他本来就是这么糟糕。这不，以前你把他什么想象的好了而已。你不要以为我认识他五年十年着，我终于看透他了。对，没错，你看透他是对的，你以前没看透他是对的，他本来就是这么糟糕透顶的人。我也一样，你也一样。只不过呢，接着交往呢，哦，终于发现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说这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不是要告诉你什么，告诉你马上跟他决裂，马上跟什么离他而去。你确切搞错了，因为你已经接纳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本来就糟糕透顶的人，而且你已经接纳了糟糕透顶的人，懂了吗？怎么办呢？就死马当活马医嘛，靠什么呢？靠福音嘛。如果他是信主的人就有希望，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希望了，懂了吗？不是让你失望了，是你让耶稣基督失望了。其实耶稣基督让你透过你对生命的失望是什么呢？是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如果要计较你的本相，早已对你失望，你本来也完全被神弃绝的。但是耶稣基督接纳你本来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小朋友不是有一本书，对不对？那本书很好的名字叫什么？叫接纳你本来的样子，懂了吗？耶稣就接纳我们本来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地方来用福音改变我们，用恩典来改变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标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标准很我们也不高，但我也不低。你达到我的标准你就活，达不到我的标准你就死，你明白吗？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达到我的标准我们就活过来了，你达不到我的标准就完蛋了，朋友没得做的。夫妻也是这样的，你达不到我的标准就完蛋，婚姻就完蛋，达到我的标准婚姻就可以有希望，达到我的标准你可以做教会的信徒，达到这个标准你给我滚蛋，这是很多的教会很多人的标准。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基督怎么说？罪在哪显多，恩典就在哪什么。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本来的那个糟糕的面目，我们本来就糟糕透顶了。以前我们认为其实这个是让你绝望，怎么这么证明你以前错了？因为以前你还是对人抱有希望的，你懂了吗？当你对一个人极度绝望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是让你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你以为上帝对你没有绝望，哦，原来你对自己还抱点希望呢，是早就你对别人抱一点希望，你懂了吗？现在别人让你绝望了，其实早应该对你绝望了，懂了吗？就是让你明白你的人性是多么的败坏。所以为什么以前有个弟兄来跟我说，张老师，我说是不是让你失望了？我拍着他，我笑了，我说我对我自己早已绝望了。那你不要我说的话很绝啊，但是我是对他带来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哈。他有点不好意思嘛，张老师，我让你有点失望了，是不是啊？还有我对不起你啊？你搞错了，我说我对你没有失望不失望的资格，因为我对我自己早已绝望了，懂了吗？只要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照我们还是信靠福音的人，照我们还是一个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你都有希望，你都有希望，就怕你 不来到恩典里面，不来到上帝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不来到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自己走自己的路，你会越走越难，就这个原因。我们的身上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连孩子们要学的故事，要接纳你本来的样子，你懂了吗？你本来就不配，你本来就是罪恶到透顶的人，你本来就是吃干面丸的人，但因为上帝拯救了你，上帝拯救了我，我们才能够一起团契的嘛，我们才能够结婚的嘛，我们才能愿意生子的嘛。所以我经常到那些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最好不要结婚，不信主的人最好不要生孩子，但是即使生下来我们就要养他，生命就第一了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教会那个我很喜欢这个词啊，那个基弟兄在深圳的那个黄燕啊，上个礼拜不生了个儿子嘛，所以基弟兄一直打电话给我，早就说过我们一起起名的，一直不好起鸡嘛，鸡不太好，这个姓虽然不是那个生鸡的鸡蛋啊，鸡牙，那到时候鸡什么鸡生蛋，鸡生虫都不好听。那么生他半个没有生字辈，所以最后呢，他那天我又打电话，昨天又打电话给我说要出院了，要决定名字了。这我最后说什么了？他又说张老师，我喜欢你的名字呢，福大命大，张福大，又直白，哎，又传统，又有属灵意义，傻瓜都能听懂。所以呢，昨天呢，我再一次跟他搜，我什么搜什么，我拿我的圣经软件出来什么搜什么，把教友生这个词的经文全搜出来，结果基本上是一本圣经。真的，我搜什么呢？全卷圣经搜什么？搜只搜有生的这个字啊。结果我用手机那个软件一搜，生这个词出来的经文从新旧约，哇，基本上就是一本圣经，全有生。我再研究，跟生配合最多的词是哪一个词呢？我一看，生命这个词最多。生命这个词最多，然后呢他又喜欢我的字，说福大命大，那我是福大，他来命大嘛，福大命大，造化大，中国话说的啊，那我就说嘛，就我说最好干那么简单，叫鸡生命嘛，男孩子嘛啊，感谢主啊。就昨天的基本上呢，我们应该确认这个孩子叫鸡生命，直白，属灵意义很大，一定要追求生命。所以呢，基本上呢，昨天我们的电话就敲定了，叫好吧，他说基本上不出意外，八九不离十，就叫鸡生命。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生命很重要，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对，这最直白了，最传统的，又有属灵意义的，因为圣经里面生字或者最多就生命。感谢主。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明白。好，第三，我们要快点快点啊。对，这次与罪人的关于这三第三你要注意了，哎，我特别要注意啊，很多弟兄们没有层次感啊，头脑是什么？是僵化的，很多人他以为这属灵的，其实头脑是执迷不悟的人啊。这次与罪人的关于福音的启示，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部分刺下来，又加上各样要求顺服的应许和训词，赐予何足何人，唯独根据上帝的主权和美意。这启示并非由于人按照所领受的一般启示的应许改善自己的天资而被赐予的，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样行而领受福音的启示，也不会如此。因此在各个时代所传扬的福音被赐予个人和民族的范围是不同的，这都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就告诉大家，上帝在不同的时代传扬他福音的工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大家要记得啊，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他在一个时代里面拯救的对象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没有理由的。你不要说，哎，旧约时代神为什么先选亚伯拉罕一家呢？是亚伯拉罕比别人天资聪明吗？是亚伯拉罕天生就有敬拜神的这个倾向吗？都没有的哈。亚伯拉罕的爸爸在米索不达米都是拜偶像的，都对上帝不能有任何认识的，都是堕落的人。大家特别研究雅各，就雅各这个儿子好像也不好啊。没错，你说的很对，就你看到雅各天生也不是个好人，懂了吗？也是一个堕落透顶的人，也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也是个尔虞我诈的人，也是一个为了得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懂了吗？所以可能你们看到旧约圣经说雅各也不是好人，那么神那么恩待他呢？ 对，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感应就叫谁，他就叫谁感应。你看到这种，哟，上帝怎么那么厉害啊，暴君呢、啊？你搞错了，你这想你是暴君，你应该为你能够被上帝怜悯就感恩，你应该无比的感谢主，你没有比别人任何的好，你比别人没有比别人有任何的优势，你天资不比别人有任何的聪明，你对上帝没有天然的悟性，你都没有的，你竟然蒙了上帝的怜悯，你竟然蒙了上帝的恩典，你就感恩就不错了，你已经是应该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你还有什么心思想上帝公不公平，那是你的大脑有问题，就那么简单，你想多了。所以呢，我们明白上帝，比如说我们说在亚当夏娃时代说女人的后裔，现在呢你搞不懂呢，现在如果没有新约，我们女人的后裔是什么东西啊，你真的搞不懂啊。但在亚当夏娃时代神看其实这就是弥赛亚，知道吗？到了亚伯拉罕时代说什么，你亚伯拉罕的后裔用单数，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亚伯拉罕一听，将来在他的后代里面要有一个弥赛亚，能够拯救人类的那位救世主。到大卫时代是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将来要成为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那位救主。整本圣经是围绕这条主线下来的，知道吗？否则任何一卷圣经不能成为正典，否则圣经不能成为正典。包括了为什么创世纪三十八章成为一个插进去的一章，讲犹大跟他玛的故事。犹大从他的儿媳妇他玛生了什么法勒斯跟希斯伦，那张不是偶然插进去的，是那张是关乎弥赛亚的应许的。看到没有，整本圣经跟弥赛亚的救赎历史如果没有关系，这一卷圣经不能成为正典，这一章不能成为圣经的一章，这一段不能成为圣经的一段。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不是因为希伯来人天生就比中国人聪明，上帝就先拣选希伯来人做他的选民，错误的，懂了吗？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了希伯来人。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有一段什么呢，说保罗本来要比忒尼去，对不对啊？他要往比忒尼去传福音，对不对？耶稣灵却什么不许，难道那里的人灵魂不重要吗？没有理由的。你说耶稣你为什么不让保罗去那边传福音，要那边传福音呢？神的主权。包括本来保罗有一次什么要往什么要往什么中亚西亚去的，神又他的灵不许，要往美西亚去，神的灵不许，要不然让他福音把他传到罗马去。那为什么神不能让福音先传到什么，结果导致现在什么，导致了现在什么俄罗斯啊，包括了什么乌克兰啊，那个乌兹别克斯坦那一代人很多在信仰不纯正，确实很难，都是东正教多一点，都是很多的东西天主教的遗传很厉害。哎，反而什么到了，其实欧洲现在也不理想，当然确实福音在保罗是什么欧洲传的，一直以传到罗马为标志，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是上帝在不同时代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多样性的。上帝在旧约时代可以跟你说话，我们没有圣经嘛，懂了吧？可以跟你做梦，托梦给你，可以让先知来告诉你，看到没有？神是可以的。旧约时代是多样化的，因为没有圣经，知道吗？他可以让你说方言啊，让你什么祷告时候神跟你声音啊，神跟你面对面说话啊，神可以什么圣经感动你启示写出一些先知书啊，还有呢甚至在梦里神跟你，像雅各在梦里梦到天梯啊，异梦啊，异象啊，说方言啊，方言啊，医病赶鬼啊，让你多一点的经历到神是可以的。但大家一定要记得，当圣经完成之后，这些方法就开始被淘汰了，这方法就过时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启示圣经的真理，懂了吗？所以圣经真理一完成，这些方法手段就退出历史的舞台了，进入博物馆去了，不要再追求这些东西了，懂了吗？我总是强调这一点，很多人受灵恩影响，灵恩运动的影响太大，你怎么讲他不能明白，执迷不悟。但你真的需要去明白，很简单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从的什么？他注意，但是呢，在各个时代所传的福音被赐予个人和民族的范围是不同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本身就是传福音，也就传好了， 上帝的计划怎么样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知道吗？包括今年暑假我们转向去海南岛，那个地方是最早是在95年我开始跟那个两个村传福音的，95年开始的，所以我已经有十来年没去了。今年我们会再去看望这两个寨子里的人，到底有多少基督徒，还有多少信徒，多少没信徒，我真的不知道。以前说信徒的是不是只是继续信，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好，最后一点，好了，感谢主了。那你讲了那么多，你还不知道福音吗？福音还不是让我们去悟性的吗？还不是靠我们去领受的吗？还不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吗？还是我们要去回应的吗？那我们人的责任还是很重要的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说教改变人吗？错了。我们注意看，虽然福音是启示基督和得救恩典的唯一外在途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我希望大家要准确啊，福音是启示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唯一的，它是外在的途径，够不够？不够，不够。最重要的在这一点，它并外在途径并但是外在途径是完全足够的，但这一根得救还不够。为什么呢？但为了是死在过犯中，死在过犯中的人重生活过来，还需要圣灵在整个心灵中有效和不可抗拒的工作，在它里面产生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若没有这种圣灵内在的工作，其他任何途径都不能使他们归向上帝。大家明白没有？福音是基督徒领受救恩的唯一的外在途径，并且是足够的外在途径，够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不够，知道吗？总是在福音之外寻求别的途径，寻求在福音之外一个灵丹妙药来解决我们基督徒的问题，这是错误的。你越走路越窄，你发现没有？你没路走了，你总是觉得福音还不够的，你轻看福音的大能。靠搞特会来改变你的人生啊，参加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什么机构举办的什么什么营会就开始改变你的人生啊，希望某一个什么基督徒的大老板来解决你的问题啊，需要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名目来一下子把你所有的问题摧毁掉啊，希望你参加某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就让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那都错了。你来到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你继续深化在福音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那么久了，我讲一年左右讲恩典的教育里面就讲福音，你知道吗？再从各个角度去挖那个福音的那个根基。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你想的那么抽象干嘛，那么玄乎干嘛，你给我们来一点实在的，我怎么工作，我怎么赚钱，我怎么处理夫妻矛盾，我怎么处理我的孩子的问题，这是最实在的，当然是实在的。但如果你不在属灵里面，不在恩典里面，都不实在，你的方法也没有用，懂了吗？就在恩典的福音里面才是你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途径。当然这是外面的，我们基督徒有两个老师啊，一个是福音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外在的老师，上帝的真理是一个外在的老师，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什么，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是有我们内在的老师，是谁啊？圣灵，知道吗？圣灵把那个福音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让福音活了，让福音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点燃了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是真实的，我们才明白福音是大能的，我们才明白福音是唯一的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和救赎主。这要靠圣灵，没有圣灵，很多人听到福音他们是拒绝福音，哪怕你接受福音，表面接受福音，在理性上接受福音，你是一个宗教徒，基督教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懂了吗？一个基督徒首先有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重生你的生命，你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心门只由，心门只由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先 圣灵还没有打开你的心，所以我们要求主。所以我们什么概念？我告诉你，基督徒要学会这个，为什么要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如果对方还抵挡，就要走开了，就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你不要再去做了。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理解不了，在这场有人理解不了，我知道吗？他有问题中呢，我真的有时候会跟他谈，他到时候我就不谈了，不谈他就说，哎，张福大不关心我们了，张福大现在不理我了，那不行，我逼他出来，逼他出来来关心我，用各种方法逼我也没有用。为什么？我知道并不是说我瞧不起你，没有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啊，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根本不可能改变你，我的口才也改变不了你，我在旁边就打你两下也没有用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没有圣灵借着他的福音给你带到他的恩典里面的话呢，我只能把你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或者神给你悔改的心，或者我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你随时需要，我就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不行我就撤退，我就要躲开，我就要求主来帮助你。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不能硬碰硬。以前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因为我们教弟兄你们也知道，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就是，因为有时候总是硬碰硬的，帮硬碰硬真的是两败俱伤，不是两败，三败四败，周围的人都是看到了都不好，都不造就人。所以现在我不断的在求主怜悯我，让我明白血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懂了吗？我们的血气是不行的，我要用我的方法，我也巴不得我身边的家人弟兄姐妹都能够，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都恨不得我能够很好的全身心的依靠主，就我还是没做到。弟兄姐妹，祈求圣灵的帮助，不要轻看这个，你不要认为是最抽象的东西，就是最具体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有圣灵的重生来的最实在最有效，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你在传福音之前你要祷告祈求圣灵的带领，你在你夫妻之间谈话时要祈求圣灵的带领，哪怕你夫妻吵架之前也祈求圣灵的带领，看你怎么吵，你怎么吵。圣灵是贯穿基督徒生命的始终的，弟兄姐妹，将来你我能够进天国不能进天国是凭什么？凭我背诵耶稣基督为我罪死了埋葬了殿中尸体复活了还再来接我回天家我就得救了吗？不一定的，是凭什么？圣灵的印记。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的内住，你进不了天堂的，知道吗？天国的门票就是圣灵，大家要记得啊，你没有神的灵在那里面，你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祈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说，哎呦，那我身边的那个弟兄姐妹，我真的有点怀疑他没有得救我，没有得救，你不用轻看他，你不用判断他，就是更加你有祷告的负担，你应该加强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大家注意，今天我跟他讲什么呢？福音这些恩典的影响是什么呢？一个真的有圣灵重生的这位内在的老师，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教，不是改良，不是宗教的道德说教，是什么呢？是心造，是心造，是革命的，是圣灵割我们的命。这就我们为什么不给人家写点水礼的原因在这里，知道吗？点水礼无法真正反映出革命的那个意义，知道吗？只有敬礼才能够表达什么呢？借着敬礼来表达我要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什么复活的意义是在那里，知道吗？你如果没有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你没有出死入生的这个经历，你的信仰永远是肤浅的，明白吗？如果说今天我带着聚会了，真的人进来了，公安进来说中国来到一个黑暗恐怖的时代里面，说你们现在在这里聚会我全部带出去，一个头全部杀掉，你们还要不要信主？当然我们的人生可能不是那么极端，但有时候真的把你在说，如果你再说信耶稣我就砍掉你的头，你还信不信？那时候把它集中到这里的时候，才能反映出你到底有没有经历出死什么入生呢？来，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境地，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要把自己搬到这个境地来想一想， 就证明那个福音的恩典在你心里面产生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了那么多年，我们发现我们对福音的理解非常肤浅，非常的简单。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我现在告诉你啊，今天你坐在这里，一个心智说，现在我接纳灵性弟兄，灵性弟兄接纳我，接纳我本来的样子，我接纳他本来的样子，就是臭名昭著了，现在很恶劣的肉体的败坏也能接受，因为我们本来在身边就这么败坏，我们先在这里的基础上，我开始用恩典的眼光去接受他，因为他是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因为他是有圣灵充身的人的，因为他是一个门的上帝恩典的人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起行，我们开始彼此搀扶，彼此都是一样的，知道吗？开始拿掉里边的骄傲，拿掉我的标准，拿掉我的底线，拿掉我的原则，拿掉我的理想，拿掉我的设计，懂了吗？单单的回到福音的恩典里面，我是一个完全堕落到绝对比我的弟兄更丑恶的人，绝对比我的丈夫更糟糕的人，绝对比我的妻子更罪恶的人，懂了吗？绝对比我所瞧不起的那个主内的那个弟兄姐妹更恶劣的人，你知道吗？但是神却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彼此搀扶，是靠着什么福音的什么恩典。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靠着福音的恩典，不是靠着别的东西，懂了吗？弟兄姐妹，我希望现在在福音的恩典里面，我现在呼召你们每个弟兄姐妹，现在要承认，这一刻你要明白，你在福音的恩典里面是破产的人，你现在就破产。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破产，你的信仰很难再活出来。我现在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背景里面的人，你现在可能是有上万千万资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有几百块钱工资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你是一个正在破产的当中的人，或者你的生意正在开始飞黄腾达的开始，我总是告诉大家，现在我愿意挑战每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福音的恩典里面，请你想一想，你告诉耶稣基督你是破产的人，懂了吗？等会你就告诉你的配偶，你就告诉你的妻子你是破产的人，告诉你的丈夫你是破产的人，你现在就是破产的，你彻底破产，彻底破产，不是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骄傲，是谦卑，是以上帝的准则，是在耶稣基督面前表达你的破产，而不是跟人比的，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个会产生骄傲，会产生自卑感，是不要的，就让你彻底的破产在耶稣基督面前。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准备掰饼，我们就连在一起掰饼。我希望挑战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还不够破产，我希望下面借着掰饼聚会来帮助我们破产，帮助我们破产，来反省我们的罪，来承认我们的所有的罪恶，然后呢我们就延续着，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延续下来。请大家打开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回到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及其恩典的影响里面，给我们带来一个深化。深化什么呢？让每位弟兄姐妹明白，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对对方的亏欠，而不是看到我们对对方有多大的恩情，不是在神的面前说我劳苦什么功高，没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劳苦功高是谁啊？就一个人，是谁啊？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是劳苦功高的，就他是配得的，他是谦卑的，他是接纳的，他没有用任何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他不是用一个条件来接纳我们，知道吗？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的。所以我总是告诉你姐妹，把你的底线拿掉，懂了吗？把你那个不是来自上帝的那个准则给拿掉，把你的标准给放弃，从零开始。我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有壮年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就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聚会吃的时候要如此等待。我们就一起来准备好，我们配合我们今天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恩典，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罪。我现在劝大家，这个时候你在心里心目中只想两个事情，一个想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请大家安静，闭上我们的眼睛来低头。我们只是想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呢？他是多么完美的，他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第二个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只想请他自己，求圣灵关照我自己里面还有多少的污秽，还有多少的骄傲，还有多少的败坏，还有多少的垂死挣扎，还有多少自以为意的自己，以为自己拥有什么资本的，认为自己还有什么条件呢，去要求别人呢。求主帮我们谦卑下来，求主帮我们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信实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请大家呢安静，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